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乐意，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陈然。那乐意姐，我挺喜欢用平安这个问候语和祝福语的。
那我就再以有关平安的经文来再祝福你一次。
太好了。
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谢谢乐意姐。那请问这个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对吗？
哇，你懂是以赛亚书很好啊。其实是出自以赛亚书26:3。那为什么我提出这一节经文呢？因为今天我们轮飘神子民第几集啊？
第六集了。
对，第六集的主题就是以赛亚书。希望从以赛亚书看看神的子民被掳流散之后神对他们的安慰和劝勉。集中谈论的是以赛亚书40-55内容。哎，其实这部分的内容就是40-55呢，有学者称之为以色列的安慰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对，因为是谈到从那个被掳末期的角度，就是神透过以赛亚书这一部分的经文就给安慰和鼓励。那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也想请你分享一下，如果幻想你是流散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你觉得你会有什么心路历程或者有什么感受呢？
先说我的感受吧。我先设定呢，我不是耶利米，也不是以西结，也不是但以利，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但又是比较近前的以色列的一个平民。那作为一个自小就开始按时守节，去圣殿找祭司，献祭，信靠神的人，面对国破家亡，然后圣殿又被毁，圣殿的献祭制度又消失了，
对呀，
就是在巴比伦的我呢，肯定一开始是很不好受的，
理解。
坦白说呢，我会对自己的过往所信的有所怀疑的，
是的，
我会怀疑神呢。可能会问神是不是不是信实的呢？他的能力是不是不够巴比伦的这么偶像这么大呢？那以至于保护不了同胞和国家呢？
就是保护不了你的同胞
啊？对呀，对呀，是这样子。即使呢，我是知道是因为自己和同胞离弃了神，得罪了神，招来的这些的刑罚，
对，
但也还是会还忍不住去问啊，这些刑罚带来的苦，那要受到什么时候呢？
对呀，真会这样想。
是的，就刚才我说的啊，一开始我是很不好受的。
对，
但是日子长了，可能就开始会习惯了巴比伦的生活。
对，
正如过去那几课呢，我们了解到的，我们这些被掳到巴比伦流散在各个城市的以色列的小市民，其实呢，他们方方面面也受到巴比伦异教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洗脑。
哎，对，是的，是的，又包括巴比伦神话呀、经济体系啊、教育还有宗教，日常生活等等的影响，那很有可能被同化了。
对对，真会被同化。你想想看，是有70年了，
是啊，就是我们整整一代人哦，甚至下一代都已经融入巴比伦的生活了。
很有可能。
对，你看，在巴比伦要建造房屋、种田、结婚、生儿养女，而且还改了巴比伦的名字。
对，可能还跟那些偶像有关系的
啊。对呀，那我们在巴比伦的生活呢？说实话也不是太差，对吧？还可以做生意。那我们的财产啊、物业啊，都在这里。那慢慢的就是过惯了这里的繁荣和稳定的日子，所以呢，我大胆的讲一句，慢慢的，到后来被掳的后期的这些以色列人，他很可能会觉得在巴比伦的生活也挺不错的。
对呀，我觉得你这样猜想也是非常的合理啊。但是现在在以赛亚书呢，我们看到这些轮飘啊，真的在巴比伦生活了很多年的人，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当你已经适应了被掳的生活哈，也不当自己是被掳了哈，习惯了，先知突然护照你，或者神护照你， 不但是呼召，也是预言，你要离开巴比伦，回归故国，开展一个开荒建设的工作。
嗯，
这样怎么样啊？
这样内心是不一定很高兴的啊。
嗯，
然后可能还会充满了交战。
对呀，啊，是可以理解的。在以赛亚书的40到55章，作者一方面安慰了以色列人，另一方面也预告和鼓励他们要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已经荒废的西安。
对呀，啊，回归呢还是不回归，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却是一个大问题啊。
嗯，
就好像他要再一次我重新去选择身份，那我到底是选择做以色列人呢，还只是去选择做一个异乡人？那当然呢，这个挣扎会让我不得安息，直到我做出决定为止。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
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
和你一起陪伴神子民走过被掳他乡、流散各地的日子，
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
轮飘的神子民，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具体来说神是怎样的安慰和鼓励流散的以色列民，好吧？
好的。
其实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我们刚才讲了是以色列的安慰书哈，当中多次出现不要害怕这个短句，神要给那些在困苦疑惑当中的神子民呢带来安慰，也鼓励他们，很简单几个字，离开巴比伦。这段信息对应以色列人对神的那种疑惑哈，指出以色列的遭遇是出于神的旨意，可是也预言了神要施行救赎。其中的40到48章呢，就预言了古列王，或者称为塞鲁士，取代了巴比伦王哈，使百姓可以从异地就回归。那49到55章呢，就预言以色列人返回犹大，重建西安。那从40章一开始呢，神就宣告了：哎呀，对你们的刑罚，当初要他们离国就是因为刑罚嘛，说已经满了，神的救赎即将要来临了。那陈姊妹，我们的读经专员，请你读读以赛亚书40章1到2节好吗？
好的。以赛亚书40章1到2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看，这里是神赦罪的宣告。那同样的赦罪宣告也写在以赛亚书43章25节，还是请我们的读经专员。
好的。神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谢谢。为什么神可以做出赦罪的宣告呢？因为他是独一的神，他掌管历史，掌管时间，他创造拯救，他行新的事，只有他才是真神。就像你和我就不可以做出这类型的宣告，对吧？
是的。
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是44章6到8节上半部分。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 从上古就说明只是你们吗？
哇，有没有听出神那份至高无上的权柄啊？
是的，听得出来。
对，我们断不敢说这种话哈。嗯，那这里说到神的子民被掳巴比伦，深深受到外邦敬拜偶像的文化的影响哈。其实巴比伦城呢的守护偶像呢是叫什么？叫马尔杜克哈。巴比伦城最大的建筑物呢就是马尔杜克他的寺庙，而这个大的寺庙的祭祀系统啊又深深整合在巴比伦人那个小区里面，可以说呢就是跟他们的那些工作啊买卖啊教育行政啊法庭啊等等的都混为一体了，都受到这个大庙的影响。对了，所以呢他们那些巴比伦人就觉得很骄傲啊，就觉得这个马尔杜克呢可以保护他们。但是这里呢神就打破了他们这个谎言，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至高无上嘛，神子民被掳巴比伦，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没有了。作为那些神的子民呢，他们可能就不懂神的那种伟大，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哦，这个马尔杜克的庙这么伟大，对吧？那我们的神殿呢都没有了，可能就会灰心啊，惧怕。那神呢，就用这些表达他至高无上的话来安慰他的百姓，说明了他才是真神，他是掌管历史、掌管万有的，而且他不需要一个建筑物来证明他的伟大。他说呢，他的话一定会成就，如果他的话成就了，就是彰显他的信实了。他虽然能够使用列国惩治管教选民，他也可以同样使用异邦叫以色列民呢从巴比伦回归故土，证明他是历史的主，所以他就使用了波斯的皇帝啊。后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位真神是创造主，更是救赎主，他的大能呢在历史里彰显。那我们再看44章24到28节。
嗯，好的。以赛亚书44章24到28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诚意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嗯，那个塞鲁士就是古列哈，新标点和合本就范围塞鲁士。那陈姊妹，这段经文让你想起什么呢？
神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江河干涸，让我想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事件啊。
嗯，
就是摩西要求法老放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
嗯，
曾经和法老的术士斗法。
嗯，
神使摩西胜过了法老术士所行的邪术。
是，
那埃及法老呢就去追赶摩西和神的子民到了红海边。
嗯，
神又使红海分开，江河中间干涸，有路可以让神的子民行走。
你对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非常熟悉，点赞点赞，
谢谢。
说回那个巴比伦，他盛行一些符咒哈，就借那些术士哈去占卜，去预测未来。但神呢要使他们这些方法变得愚拙，刚才讲了哈。但神仆人所说的预言呢就必然成就。那从历史上来看呢，神救以色列出埃及，其实怎么说呢，是以色列人的一种集体的回忆，也是他们一个核心信仰的一个来源。当时呢耶和华看见他们被埃及法老压迫哈，成为别人的奴隶，神听见他们哀求的声音，就差遣摩西还有亚伦引导他们离开埃及相信你也很熟悉了，过红海啊，在西乃山和他们立约。那以色列人之成为盟约的神的子民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关键，愿意离开埃及，对吧？埃及成了一个安舒区，其实也不是很安舒，但起码是一个他们习惯的，
对，他们熟悉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跟随云柱 火柱的指引，最终就到达西乃山与上帝立约。那自此之后呢，就成为祭司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神圣的百姓哈。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如果没有出埃及事件，也就没有以色列人，所以神就用这个出埃及的拯救事件呢，就来鼓励流亡巴比伦的那些神子民。我们再来看看有关神是掌管历史这一项事实，有一段经文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常常鼓励乐意的，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读经专员。
好的，经文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非常威严的一个宣告哈。那作者呢，就以旷野和沙漠模拟他们现在这个处境，在巴比伦哈，就呼吁流散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要经历再一次出埃及，其实是出巴比伦。他们要像从前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他们踏出这一步，在旅途当中就会经历神，就会意识到透过事件哈啊，神是看过我的，我是神的子民。现在他们出巴比伦回耶路撒冷，也就是一次可以看作是寻找身份的旅程。那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已经说明了，神应许他们在旷野怎么样啊？
开道路，
在沙漠
开江河，
这两句是名句对吗？
对，
如果能凭信心走
上这条路，
对对，就能经历神了。
嗯，原来如此。那谢谢乐意姐帮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也是从以色列人的这个集体的回忆，
对，
让我们来帮助我们理解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嗯，
那么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八的最后一节呢，就是第二十八节，论古列。这上面说呢，他是我们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是从未来的角度呢，来鼓励当时的以色列人回归，是吗？
啊，对的。流散在巴比伦的神子民可能就慢慢习惯了，或者沉醉在巴比伦的繁华当中，他们就不知道在历史舞台上巴比伦这国家将要败亡了哈，也会被打倒，神会兴起刚才说那个古列王哈，整个回归重建的计划会交由波斯帝国的古列王来执行，古列下令以色列民呢要回归重建圣殿。嗯，说到这里，陈姊妹，你可以为我们做一个撮要嘛，简述刚才说的神是怎样的安慰和鼓励流散的轮飘呢？
嗯，好的。那神呢是宣告了有关他自己的事实，创造和掌管历史，在过去的拯救子民出埃及，然后也说呢他会如何对待轮飘，
就是今天呢哈，刚才是过去，
是的，就是要赦罪拯救应许开路，因此呢就吩咐轮飘不用害怕，该离开巴比伦回归故国。
哇，很好的戳要啊。
可是呢，神的子民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呢？
他们真的相信神要为他们开道路吗？
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引领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开进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 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他会在旷野里开道路，引领我在沙漠中开江河，供应我。天地将要飞去，他的话语永长存。在今日，他要做新事。
那余下的问题就是，神说要开道路，那么人如何的回应神这样的预告或者是呼召呢？陈姊妹，刚才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神已经吩咐子民回归重建圣城，应许什么？刚才讲了旷野
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
是的，
只是他们愿意配合神嘛，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抉择，躲不了啊，神已经说了。那其实要回归是需要下决心离开现在的，不叫他安舒区，起码也是习惯区，对吧？
对，是的。
要相信神的应许和拯救，也代表了要重视耶路撒冷的重建，踏上这条路需要信心的。但是正如以赛亚书40:5提到，踏上回归耶路撒冷就需要经历耶和华的荣耀和同行，不然就不够信心了，对吧？那陈姊妹，你记得有哪些经文谈到耶和华的荣耀会向他的子民彰显，和他们同行往这个应许之地呢？
记得有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例如在40，就是最后一章呢，就叙述了在旷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呢就起程前往，云彩若是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呢，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就是这样通过云柱火柱，以色列民经历了神的荣耀和神的同行。
非常好啊，这是其中一段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哈，讲的对。那当日呢，以色列民就是离开埃及往迦南，在旷野就是经历神的荣耀。现在在以赛亚书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些愿意回归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那些轮飘啊，也一定会经历耶和华的荣耀和同行的。
阿们。
那其实啊，以色列人呢、向来都以出埃及和他的相关事件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的。重要的事件你能讲一些吗？包括哪些事件？我讲一些，你也讲一些。
好的。
包括离开这个为奴之家，跟随那个刚才说的云柱、
云柱火柱。
对，还有呢？
还有就是领受天降玛拿。还有在西奈山立盟和领受律法等等。
就是在西奈山立约，立盟约。这些其实都是以色列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的一部分。今天呢，流散的以色列民，他们也要同样经过旷野哈，平信踏上才能进入迦南。不过他们的迦南，现在就是波斯的一个省哈，就是耶路撒冷，是犹大地，也是这样才能经历神的荣耀和同在。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让我们勇敢走出巴比伦，走在神所安排的道路上。
真道分解，和你共勉。
谁是谦卑人？
不是我啊，
那更不可能是我啦。
难道是他？
哟，他都不回答，只说愿意和你们一起学谦卑。
对了，2月1日起，逢周六日，
姚谦牧师邀请你
同研经学谦卑。
对了，二月一号起周末栏目播出《童颜经学谦卑》。那陈姊妹，你也周多支持。
嗯，我一定会守在收音机前听的。
啊，不是守在电脑旁吗？那今天为大家简介了以赛亚书40到55章，如何安慰和鼓励沦飘的神子民，看到神呢鼓励流散的神子民，勇敢走出巴比伦。
嗯，好，现在呢我们又到了反思的时间了。
对对对。
那神的这些的鼓励呢对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嗯，正如高明谦博士他这样说，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巴比伦呢，就是人心中羡慕的和偶像有关的，可能是钱啊、福利啊、权位啊、前途啊、掌声啊、关系，甚至可能是户籍等等啊，这些偶像好像在向我们招手，游说我们向他们定睛仰望，安居其中，那我们就以为他真的是我们的安舒区哈、啊。然后呢，我们就不会走向真正定位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神要我们走的那个道路。但要这样，走出来离开这些所谓的安舒区，是关乎我们的价值观的。其实，
是的，其实也可以理解啊。我们可能也会在我们自己的巴比伦那里沉沦，不愿走往神为我们安排的道路。
那我就大胆的问一问你，有没有试过沉沦在巴比伦呢？
啊，有的。其实我以前对工作呀、职位还有成功，我是很努力的去追寻的。
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女强人。
这你都看出来了，而且特别的想去得到别人的认可。对，这就是我的巴比伦。
那后来怎么走出来的呢？
可能是有些东西你得到之后，你才发现其实那些东西并不能真正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还有快乐。
是的，真的，我非常有共鸣。我在很年轻的时候追求是学问，但当我拿到第一个硕士学位的时候，我真的突然觉得很空虚，是真的非常真实，觉得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
是的，你可能越想抓取，抓到手上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并非是我们在追寻的时候的能得到的那一份的成就感。
当时我30岁我就明白了。
那你比我醒悟的早。
真的吗？你看来也是很年轻啊。那其实真的基督徒人生就我们可以看为一趟朝圣之旅。神就是呼召我们离开那些安舒区啊，离开巴比伦啊，带我们经过旷野。他因为他要带我们到一个他想要我们走的道路，而那个道路一直往前走，最终就是通向天家，就是我们前几集谈到的新耶路撒冷哈。那以色列人呢就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哈，就让我们知道神已经应许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但愿这两句也成为今天听众朋友你的提醒。
那乐意姐，今天呢已经到了年27了，很快就到农历年了哦。
对，
那不如我们呢给听众朋友一些的祝贺吧。
我祝福听友早日走出巴比伦，在天路上勇往直前，冲啊。
好，那我祝福听友们，你们在新的一年里无论在哪里飘，都要紧紧的记得我们的神呢都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要与神同行，祝福满满。
哇，非常好啊。那我们就记住，我们的神能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谢谢你们的收听，我是乐意，
我是陈然，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儿女浇灌着